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4月17号，公元2005年5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荣获南韩万海和平奖；新西兰绿党呼吁总统敦促中国改善人权；达赖喇嘛将对欧洲部分国家展开访问；藏人将参加纽约举办的第20届国际文化艺术节；美国众议院公布报告，阻止外国对中国的武器军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荣获第9届南韩万海和平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抗议韩国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因此这次能否前往韩国领奖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南韩联合通讯社报道说，南韩万海精神促进会议本周二宣布，第9届南韩万海和平奖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得。文学奖、实践奖、学术奖分别有诗人索英卡、南韩天主教监世雄神父以及南韩嘉山佛教文化研究院院长智冠大师所获得。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断地阻挠达赖喇嘛到韩国展开访问，受到中国方面施加的压力，达赖喇嘛至今没有访问过韩国。这次能否借领奖的机会到南韩访问，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南韩万海和平奖颁奖仪式将于今年8月12号在南韩江原道的白潭寺万海村举行。该村有关人士表示，达赖喇嘛已经接受了奖项，并且发来了贺电感言，但是能否到南韩来领奖已经引起了南韩宗教界人士的关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于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几年前，达赖喇嘛受到韩国宗教界的邀请准备访问南韩时，南韩政府受到中国的压力拒绝给予入境签证，迫使达赖喇嘛的韩国之行至今没有成行。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新西兰绿党要求总理克拉克在明天会晤抵达新西兰访问的中国人大委员长乌邦国时，用敬献西藏酥油茶的礼仪接待他，并提起世人关注的人权问题，敦促中国方面改善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新西兰绿党今天星期三发布的声明中指出，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今天下午抵达新西兰，将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明天26号将同新西兰总理克拉克女士举行会晤。新西兰绿党方面希望克拉克女士用西藏酥油茶接待她，并以人权为重要议题进行谈论。声明强调，克拉克总理长期以来是一名活跃的人权活动人士，这次同中国领导举行会晤之际，就更应该以人权话题为重，直率地将他的心愿讲出来。新西兰绿党共同主席 Roger Ronald 表示，这就是我们呼吁克拉克女士向吴邦国提及中国人权记录的原因。 Ronald 先生在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监禁了大量的政治犯，长期镇压西藏人民，并对孩子进行劳动教养，同时中国数年来连续成为全球执行死刑最严重的国家。 Ronald 说，克拉克总理应该向吴邦国提及这些问题，并用香甜的西藏酥油茶接待他，以示欣赏与他的会晤。新西兰绿党今天发布的声明中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大规模建立劳教所，以致拒绝签署国际劳工组织就废除劳改制度的公约。调查显示，中国在建立的上百家劳教所中，总计可容纳700万犯人。当局强迫劳工在没有任何营养食物、卫生和安全保障下，一天工作16个小时来制作大量出口商品。其中部分商品在新西兰和中国签订 自由商贸协议之后直接进入到新西兰市场，因此克拉克总理同吴邦国会晤时在人权议题上还应该包括这方面的问题，明确决定是否同中国再继续签署自由商贸协议。新西兰绿党共同主席罗哲·罗诺德在声明中最后强调，我们不应该只重视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而严重忽视中国人权一直持续恶化的状况。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6月9号从达仁萨拉启程，途经新德里前往瑞典的城市，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之后继续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结束对挪威的访问后，还将赴德国、卢森堡等欧洲4国之行。据了解，达赖喇嘛对瑞典的访问是受到瑞典果泽伯格城市精神促进中心的邀请，届时达赖喇嘛将在当地召开的第5届国际精神促进会议上发表演讲，并且同 Archbishop 等著名的瑞典学者和专家进行会晤。达赖喇嘛从6月11号到14号结束对瑞典的访问后，受到挪威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邀请，将继续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开访问，同挪威国会议员进行会晤，并且就各教派理论方面发表讲话，之后前往德国和卢森堡访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欧洲部分国家的访问后，将于6月份在印度北部居住地达仁萨拉向信众讲授为期10天的佛法。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藏人将参加纽约举办的第20届国际文化艺术节，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第20届国际文化艺术节将于今年6月25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移居在美国的藏人将参加这次艺术活动。纽约西藏散区也与各剧团及西藏青年会和妇女会在纽约的峰会，当地西藏学生等共计上百人计划加入即将在纽约举办的第20届国际文化艺术节。该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国移民，因此活动形式将以各国移民分别列队，穿上各自的民族服饰进行回宴游行。西藏妇女会表示，这次国际文化艺术节对外界宣传和介绍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与宗教将会起到有力的作用，因此该组织呼吁更多的藏人参加这项活动。参与这次第20届国际文化艺术节的除了藏人外，还有印度、泰国、波兰、意大利、孟加拉国和西班牙等的移民。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本周一公布的一份报告说，该委员会希望通过五角大楼在5年之内不得从那些对中国出售尖端武器的外国公司那里购买军事装备。英国 BBC 消息，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现在已经超出了法理基础上的安全需要。与此同时，这份报告还建议应该禁止美国国防部长与那些从事贸易组织成员国政府那里获得补贴的外国个人或公司达成军备的采购合同。这项条款实际上将禁止五角大楼从欧洲航空防务及航天公司采购某些军备，这也将有效地增强美国航空航天业巨子的波音公司在争夺五角大楼军备合约时的地位。美国的白宫发言人没有对此消息做出任何的评论。去年众议院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条款，但参议院却没有，结果有关内容在辩论后放弃。布什政府一直在给欧盟施加压力，敦促欧盟革职打算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的计划，并且对以色列对中国输出武器也感到不快乐。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中国军队已进入拉萨，中国方面即开始竭尽全力地从三个方面进行削弱达赖喇嘛与西藏政府政治权力的活动。第一，根据分而治之的政策，在西藏人之间制造政治或者地域矛盾。第二，推展不为藏人所接受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以摧毁西藏的社会结构和基础。第三，在西藏成立北京政府的机构或者由其控制的机构，赋予他们实质的权利，让他们和原有的西藏政府机构一道工作，架空西藏政府，使西藏政府失去实质权利。为了削弱西藏反抗侵略的力量，而在行政划分方面采用分而治之政策，分割西藏，并在康区和安多强制推行社会、政治和土地改革，同时不断地指责各地的宗教领袖和寺院，而西藏人则表达不惜以武装进行反抗作为回应。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国政府在西藏东部全面推行所谓的改革，他们残暴地掠夺西藏的财产，摧毁无数的寺院的神像圣器，成千上万的僧侣和宗教修行者被处死或者投入监狱。这种肆无忌惮的暴虐使忍无可忍的西藏人只好以武力进行反抗。西藏东部的康区和安都发生大范围的武装反抗运动，并最终导致1959年3月10日西藏首都拉萨发生全民抗暴以及宣告西藏恢复主权独立等。在这样的情势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噶夏以及无数人民被迫流往国外。达赖喇嘛于1959年4月18日抵达印度阿萨姆邦的底租普时，公开向新闻媒体宣布所谓的17条协议是被迫签订的。6月20日在美索日的记者会上，达赖喇嘛再次宣布，首先，中国军队对西藏的入侵是极为野蛮无理的，其后西藏人也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才签订协议的，绝非藏人心甘情愿所签订。达赖喇嘛并指出，即使是这一强加的协议，最后也是被中国方面逐步践踏破坏了的。由此，所谓的17条协议从法律和事实等角度都失去了效力。1959年国际法学会提出的西藏问题与法律的文件中指出，1951年的协议由于是强制签订，因此起无效的争议是成立的。对1951年协议的另一个争议是，该协议中属于中国方面遵守的内容均遭到破坏，西藏人也就没有执行协议的义务。如果一方违反协议内容，则另一方可以对无法执行的协议提出以失去效力而停止执行。又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在美索日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出的1951年的协议是否还有效的询问时指出，根据中国人的意愿签订的17条协议，由于中国方面不予遵守，从而使协议失去效力，因此我们也无法认为其有效。当达赖喇嘛宣布17条协议无效后，可以说西藏又恢复了其原有的自由地位。总之，藏中间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不平等的17条协议以来，至今已经过了50周年。在此之际，我们通过协议签订的过程、中间双方的分歧斗争，以及最后中国方面践踏17条协议、镇压西藏人民等西藏的历史事实，参照国际法原则，概要地说明了所谓的17条协议已经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事实。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